并你好啊，我关注到你这个做的澳洲华人事实核查群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当时想做这个事实核查群的一个初衷是怎么样子呢？
就网上假新闻太多了呀，这个是，就对，然后包括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波一波的就是假新闻的出没，然后它可能会跟一些时事紧密相关，比方说出现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假新闻也会随之变多，就像之前的那个香港兄弟的事件，那段时间有非常多，然后现在疫情事件，大家都比较关注疫情，所以说相对的这个信息的质量也是高低不齐嘛。然后后来我就想，这个假新闻泛滥其实不仅仅是微信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像那个各国家都有，像 Facebook 呀 Twitter 也有，然后每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个事实核查的平台，那比如说台湾有一个叫台湾事实核查中心，然后就叫台湾 Fact Check Center， 然后香港有叫球燕传媒，那个西方就更多了，就是有像那个 PolitiFact， 还有 Fact Check， 还有之类的一系列的，还有那个 Washington Post 也有自己的 Fact Check 的平台。然后澳洲也有英文的，有那个 ABC 和 MIT 合作的 Fact Check， 对吧？很多领域它都是有，但是我就发现好像华人这块是一个空白，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相对针对华人的一些信息的一个信息核查的一个机制。然后微信平台本身是有的，微信平台有这个假新闻的，包括它的举报机制，然后它的这个辟谣的平台都有，但是它这个是受限比较大，因为第一它是受这个中国政府这边的限制，然后有一些政治相关的东西它可能就不会去辟，有的时候你就给它报假新闻的话，微信本身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延迟啊，或者它不太关注啊，所以说这块它可能对于微信大陆这边特别是养生类的一些消息它是还是挺有作用的，但是它对于海外的一些谣言可能这个并不能足以填补这个空白。然后后来我就说想，那咱们就搞一个呗。那就本来就想，因为人手也比较有限，而且确实也是就是业余时间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我们就想我们就先从微信群开始做起，然后就期待以后能够逐步扩大。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个微信公号，就是更新的不是很快，对，然后就是先从一个社群做起，然后去逐步去填补掉这个空白吧，这个算是初衷吧。
那所以我理解来就是说，你现在通过群微信群的形式来做一个事实核查，然后配套可能会有一个公众号以文章的形式来定期来去更新一些信息，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们同时在 Facebook 上也是建造了一个主页，因为当时考虑到就是有一些东西在微信平台上发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所以说当时也建立了一个Facebook 的一个主页，这样子的话就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把相对更完整的东西发到 Facebook 上。
主要还是针对就是澳洲华人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假消息来进行做一个事实的核查。那目前为止你们的这样一个社群的规模大概是怎么样？大家平时的互动会是怎么样一个状态？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们现在这个群里面有300多人，340个左右，基本上每天是大家会看到一些信息新闻就会直接发到群里面，然后说哪里不太对，然后不太可能有点怀疑，然后能不能核实一下，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当然群规是比较严的，因为我们群里面不许讨论观点，就是只能针对事实，因为对这个群它的这个政治立场比较宽泛，然后什么样的立场都有，因为一旦你开放观点讨论的时候就很快就会变成了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就专注于事实部分，就不会去对观点做任何评价。
那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在这次疫情期间啊，比如说在澳洲的一些微信的公众号上会有一些关于澳洲的一些不实的新闻，其实它未必是假新闻，但是它的一些描述或者什么会可能会有误导这个受众的一个嫌疑。那你因为一直在做这个事实的核查，就你关注到的典型的一种传播的方式或者说内容会有哪些呢？
这么长时间去看，就是澳洲本地就是华人微信平台上的华人上方面的一些谣言，就你可以看出一个就是一个模式，就很大部分的华人媒体他是没有在当地采编新闻或者说做深度调查的能力的，他都基本上是通过一种就是洗稿英文的报道，然后把英文信息挑选出来过滤一遍之后呢，然后再用一种就 更容易阅读或者说更夸张的这个手段把它展现出来，包括很多就是中间对齐，然后字体挺大，然后很排版非常疏，字间距特别大，然后表情包特别多那种方式。但是在这种洗稿的过程之中呢，就会发生很多的信息扭曲，并不能准确的传达英文的原意。然后这个很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有盈利需求，然后也有一部分因为是微信本身平台限制的原因。
嗯，
那比方说我记得就是当时今日悉尼的时候，五月份它有一篇就是十万加是微信公号里面能显示的最多的阅读量，说是澳洲出现新传染病，症状和新冠相似，多人确诊，卫生部警告神秘病毒在澳洲蔓延。这篇报道呢，其实它是融合了两篇英文报道，一篇呢是 Daily Mail 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是5月14号的，还有一篇是 ABC 5月1号的报道。然后呢，第一篇讲的呢是鹦鹉热，鹦鹉热是一个我们很早就知道的，人类很早就知道的一个疾病，就确实有一点很严重，而且也确实值得报道。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像新冠这么大规模的爆发的一个传染病，而且是一个我们人类已知的，而且致死率是得到明显控制的一个，就不需要太过恐慌的一个疾病。然后 ABC 报就是当时有地上有鹦鹉的尸体，这两件事情，这两件报道是两家不同的英文媒体完全独立的事件，而且日期也不一样，一个是1号，一个是14号，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报道杂糅在了一起写了一篇。然后给读者的印象呢，就是有一个新的和新冠流行的这个跟新冠很相似的一个疾病正在爆发。但是你要去看他文章里面的所有信息呢，他又是取自于那两篇报道的。新州多人确诊感染一种传染病，症状与新冠相似，新州卫生部门已紧急发布警告。然后下面接了个巧合的是一种神秘的鸟类病毒正在澳洲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澳洲几大城市均出现大量彩虹鹦鹉集体死亡。下面一段是专家经过调查后发现，造成鹦鹉死亡的疾病不管是传播方式还是致死原因都与新冠，这是红字出体标出，都与新冠肺炎极其相似。这个其实是一个完全的 misinformation， 就是他的这个总结，因为鹦鹉死亡的那个疾病是鸟类疾病，跟人没有关系。然后他第一段说的那个新传染病是鹦鹉热是人的疾病，跟这个导致鹦鹉死亡的也是两个独立事件，但他虽然他叫鹦鹉热，但是完全是不相干的。那他这段话下来，就完全把这两个其实不相干的英文报道通过洗稿给揉在了一起。
所以如果没有分辨能力的人，他会觉得啊，这可能是相关的。
对对对，而且你整个，而且当时那篇首先是十万加嘛，而且他在朋友圈里面，我当时看也有不少朋友在转这个新闻，就是他在朋友圈里面得到了很多的转发。
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会转一些英文媒体的这个标题和它的摘要的这个截图。其实很多时候中文当中说断章取义，就是你很有可能你如果只看这一段的话，你确实会被这个新闻所误导。
对对对，我当时和他群里面碰到一个就是截了一个英文的媒体，然后英文媒体用的是 high alert， 然后他把 high alert 给翻译成了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是一个非常就是成型的一个英文的模式，就每个州对哪个州宣布紧急状态，那它并不是还有了，所以说但是他还截了那个图，他还把那个英文给圈起来告诉你我说的是对的。其实你要仔细去看的话，完全那个英文报道完全不是意思，有很多报道他会直接给英文媒体给一段截图，然后或者甚至给你 highlight 一下，但是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就您观察到的，就这么多华人这个社群里面所大家所遭遇到的这样一些不实的消息啊，那你个人对这个微信在澳洲微信的这样一个使用啊，包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样一种开拓，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呢？
我觉得澳洲微信使用是否受限，你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用户安全的问题，用户数据安全的问题。就目前微信官方他说，WeChat 和微信是两个独立的产品，那 WeChat 的数据是储存在新加坡，它是相对安全的。那这个说法是否可靠，是不是真的？那海外的微信用户的数据是不是能够被就是中国政府很方便的拿到？那这个需要专业领域的专家去判断。那还有一个因素是 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公共利益的一个信息平台，它是否能够帮助华人然后更好的在澳洲生活，
嗯，
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是可以去评判它的。那我觉得这点你还是要分成两部分，就第一嘛，它确实是海外华人和中国国内的亲友啊、同事啊，以及海外华人内部自己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对，
然后而且这种桥梁作用并不仅仅是局限在信息领域的。那微信它其实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聊天软件，它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
嗯，
那你可以在微信上搞代购，可搞团购，可以去。甚至可以去做运动，然后还有微信读书，然后可以去跟小伙伴比拼每天读了多少字，然后这些非常多的一些小程序对于华人的这些生活方面是联系非常紧密的。然后还有就是从信息角度来说，微信公号确实给很多就是英文阅读有一定困难或者不愿意进行英文阅读的华人提供了非常多的当地资讯，然后这些是如果你把它限制了的话，那很多人在没有可替代手段下的话，手段的情况下的话，就没有一个能够接触到当地的信息的一个渠道了。但是同时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它确实是桥梁，但它有时候它也是一个类似一个信息漩涡，这种信息信息的框架它是跨国境的，它是无视地理限制的。就是如果说你就算生活在其他地区，你没有生活在大陆，你也是沉浸在这一套的叙事的方式和语序之中的。像腾讯说 WeChat 和微信是两种不一样的产品，用户数据是分开的，但是用户数据是不是真的分开，这个我不能评判，就我刚刚说的我没有这方面背景。但是你就从个体用户的角度来看的话，从你从整个信息流通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是共享了一套审查体系，他们也是共享了一套整个的叙事方式的。就微信它的用户粘度特别大，我们当时试过，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电报上或者在其他的上建一个群，然后你会发现如果是大陆人你换到其他聊天平台很快就活跃度就没有了。关系网也是在微信，然后包括微信有非常多的小程序啊，然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呀，然后而且你的一些，而且也有心理原因嘛，你可能他就是在你微信的那个手机的 APP 的最就是最下面一伸手就能点到最接近的地方，然后你要换一个 Telegram， 你可能一大堆的朋友圈你都不见了，那你肯定心理上也会觉得我去每天点一下微信可能说有什么事儿没有。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哦，他不应该被限，他不应该被澳洲政府限，相反他澳洲政府不但不应该限制他，他是应该帮助他不受限。我们就是微信，你不能够限制微信在澳洲的使用，而是应该敦促微信去去掉他在海外市场上的审查机制，让他可以符合澳洲对于新闻自由、对于公众讨论的要求。而且这不是一个完全不能达成的事情，微信作为一个有巨大公众利益的平台，当它的影响力跨出了中国国境的时候，它也要去符合当地的一些范式，它也要去向当地的人，不只是华人，但微信肯定也有走向华人以外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的一些野心吧。那你就要去提供符合他们当地文化范式的服务，而不是把那套中国的那套范式完全移植出来，让其他人去适应。那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限制微信的过程，而是给微信松绑的过程。而且我个人是希望政府能够除了关注英文媒体上的这个一些假信息的话，也能关注到这个其他语种上一些散布的一些假信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其他语种的一些可能是一些忽视，也在这次疫情中可能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就包括没有办法把一些信息准确及时的传达到一些就是不太熟悉英文的这些社群之中。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政府应该去关注的，而且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start。